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们，你真的是深深的爱我们的主。你为我们的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把你天上的荣华都放下，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是为了拯救我们。你钉十字架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上帝，而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你深爱我们，所以为我们受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借着我们今天我们主日的聚会，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分享，能够看见你的大爱，你就成为我们心中的至宝。主，祈求你开我们的心，引导我们，求圣灵上帝高抹讲台，求圣灵上帝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让我们都听见，让我们都明白。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查考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比较长，好，但是我们要讲的主题很清楚，就是我们要讲说除罪的唯一方法。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从22节一直读到第10章的第18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9章22节到第10章的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按着命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律法既是遮掩未知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这人，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但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
后又说，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了必定在后的。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了。好，我们读 这长段的经文，这有几段在这里。好，那我们来看，那么这里面是讲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献祭。好，我们看到和合本的小标题说耶稣献祭为祭，除掉了罪。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其实这一长段的经文当中里面呢，它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今天的着重的点是讲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除罪。好，你会看到这里面反复出现了一个词，除罪。包括我们刚才从二十二节读，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讲到二十二节了，按照律法凡物都要怎么样子啊，都要用血来洁净，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他就强调要流血。然后那就讲到说地上的这些事物，地上的这些东西呢，要用牲畜牛羊的血，是吧？但是呢天上的本物要怎么样子呢？要用更好更尊贵的，用谁的血啊？用基督的血。然后基督的血才能够把这些洗干净，然后主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除掉罪，一次献祭就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耶稣基督一次被献，就使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子？永远完全，我们就永远完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些激励，很多的安慰。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在哪里呢？就在于说除罪啊，我们要讲的主题说除罪的唯一的方法。你会看到这里面讲说怎么样去除罪。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这个其实对于一些不信的人来讲的话，这个问题是不成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很多不信的人来讲的话，他根本不认为罪是一个多大的事儿，甚至有时候不承认，对不对？有些人说我有什么罪啊，我之前有些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出信的还给我发信息问我说，梁弟兄，我又没违反国家的法律，我又没有怎么样子，为什么说我们都是个罪人呢？是不是啊？那很多人，我不是说他这样问就说明他不信，不是这个意思，而他不懂，是不是啊？但是特别对一些非基督徒来讲的话，对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讲的话，罪对他们来讲不是问题，他们的问题是钱够不够多，孩子怎么样，是不是啊？房子怎么样，车子怎么样，他其实他焦虑的是这些事情。但是基督徒，当我们被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以后，我们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人都是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会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可怕，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苦难，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战争，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饥荒。我们这些人这么尊贵，上帝所造的，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但是居然在地上的一块石头比我们存在的时间还要长。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吧？我之前去公园里逛公园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想什么呢？有些人说，哇，你看这块砖呢，就特别我们河南这个地方，这是经常有很多古物嘛，说这块砖呢宋朝的，是吧？那块砖呢可能那个是商代的呀，家那比宋朝呢还要不是早多少，是不是？其实我想想，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地上的每一块土存在了多长时间呢？是不是那块土从现代才开始出现的呀？不是，上帝造万有的时候就出现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脚下的土地都是古物啊，它只不过是没有做成砖，没有做成什么陶瓷、宋瓷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它都存在了很多年了。为什么人这么快就会死呢？才几十年的寿命，是不是啊？那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说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罪。阿们吧。所以基督徒一旦明白这个，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看到啊，这个我就再举，我们比如说中国，我们的发展，然后大家众说纷纭，是不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什么？有些人说教育非常重要啊，有些说科技创新非常重要，有说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你只要发现它是问题的根本，你要怎么办子？你一定要想方设法解决那个问题，对不对？它才能往前发展。一样道理的，当我们知道说罪，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必然就有一个要知道的，说怎么解决罪。你看很多事情它不是仅仅因为教育的缘故，很多事情它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缘故，很多东西它不是仅仅科技发达不发达的问题，而是因为罪。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了，我们说那罪怎么办，罪怎么办？这个是我们和其他宗教，特别比如说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佛教很不一样，对不对？大家知道佛教认为一切问题特别是苦的源头是什么？他们说是欲望，是不是啊？所以佛教他们的一个修炼的目标是修炼到自己无欲无求，他们认为欲望 是一切苦难的原因。但我们是不是这样看呢？我们不是，我们知道欲望有，你是正情正欲的话，这个欲望能够对你其实反而有正面作用。哎，但是罪能不能带来正面作用？我再问您怎么样，罪有没有一丝一毫的正面作用？欲望你如果用对了，还会，比如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我要爱主，这个欲望能不能激励人做很多好事？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我要爱我的孩子，我要把我的孩子教育好，这个欲望能不能激励你做很多事情？可以。甚至有人有强烈的欲望说我要发展我的事业，我希望我开一个公司也好，或者做什么也好，我希望做好，能够造福更多的人。这个欲望对人有没有正面激励作用？
有。
而且你这个欲望越强，欲望又是对的，那这个时候你这个人真的发展前途很大。但是罪行不行？有没有一个罪，你说撒谎这个罪啊，我特别强烈的撒谎的罪在我身上带来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有没有啊？没有的，一点都没有。因为贪心呢，贪心呢，贪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就是我们刚才说，你可能想成就一番事业，或者你想造就别人，你想服务别人，你想做一些好事，这个其实你说我要超过那个人，这个才起了造就作用。但贪心不会对人有任何的造就。阿们吧。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贪财是什么呀？万恶之根。有些人因为贪爱钱财，就好像被剑给怎么样刺透了一样，是不是啊？你要看到这些，所以罪对人没有任何的好处。那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说要解决罪的问题。要解决罪的问题，我说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去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说我要认识罪，我要有一个定罪的标准。阿们吧，弟兄姊妹。哎，能不能随便一个人过来讲说你这个是犯罪，然后我就对不起，我犯罪了，可不可以？或者你良心不安，你能不能就说我一定犯罪，可不可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小学生，我儿子现在小学一年级，写作业写错了，老师一加一没写成等于二，写成等于十二了，请问他犯罪了没有？对，他犯错了，对不对？能不能说他犯罪了？如果你的孩子在你们家跑着玩，然后一不小心衣服，特别冬天衣服比较大，一下挂在你们家的这个花瓶了，或者是甚至挂在你们家电视机了，哐一下摔到地上了，电视摔坏了，好几千块钱啊，犯罪了没？他犯错了，是不是？他犯罪了没有？
没有。
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仔细去思考说，所以你要认识罪，你必须知道说罪的标准是什么。我拿什么来作为罪的标准？我拿什么来做罪的标准？弟兄姊妹，你去看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的说，其实罪的标准是按照什么来定啊？按着上帝的律法，还有什么？人的良心。因为有些你说上帝的律法，有些人说我没有，我都没读过圣经，所以我没有律法，你不能审判我。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有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阿们吧。就是你有良心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良心的，良心不是教出来的，天生就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天生就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能不能以良心作为是非对错、罪与非罪的绝对标准？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人的良心很容易变，人的良心很容易被蒙蔽，人的良心也容易会像包括我们刚才讲他出偏差，他把过错他当作是罪过，甚至有些连过错你都不能说。就我们说，就比如我举个更极端一点的例子，比如说你的小孩子假设两三岁的时候，他走路都走不稳，然后一下子把你们家电视机碰倒了，请问是过错吗？能不能说是过错？他站都站不稳，走过去啪花盆碰倒了，哎呀，你这个宋代的宋词的花粉啊，这一碰就不啥都没了，能不能说他过错？他没有，你明白吗？所以你按照良心，我们那时候肯定心疼的不得了，哎呀哎呀，我好家伙，这一下子几万块钱叫你给打了，是吧？然后你恨不得扯他一巴掌。但是这个时候对不对啊？不对。所以到底什么是标准？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的，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罪的标准是上帝的律法，是上帝的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更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之前有弟兄姊妹问我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做一些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也问我说，其实从上帝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律法简单来讲，我们可以给它分三大块，一个是道德律，一个是礼仪律，还有一个什么民事律。请问定罪的标准是不是这三个全部？ 是不是这三个全部？
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你注意，在旧约上帝所启示的圣经当中，道德律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十诫，包括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等等等等，这些你要正确的理解，这个是道德律。这个道德律是不是只对基督徒有效？是不是只对基督徒有效？对所有人。哎，道德律里面讲的说不可妄称神的名，我都没读过圣经啊，我都没读过圣经，这个不能定我的罪吧？能不能定？我再问定了没？可不可以？可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怎么样子，是明明可知的，是人故意昧着良心说没有上帝，所以这一点是可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但是在旧约当中的，比如说民事律，上帝规定以色列人要行割礼，阿们吧，在旧约的时候。好，那么其他的民族他没行割礼，犯罪没？犯罪没有？
没有。
没有。你搞清楚，他们在旧约当中，上帝给以色列人规定，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上帝规定的很详细。在旧约当中，上帝规定以色列人如果不能像其他的人那样子的随便大小便，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这些医疗设施啊，不是这个卫生设施，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大小便呢，要带一个铲子出到营外去，大小便完了以后要用土把它盖起来，这是对以色列人的规定。所以以色列人你不能随便到哪儿都随便这个大小便。但是这个如果对其他民族有没有这个规定？没有。没有，是不是啊？所以它有很多你要去看到。所以我们说定罪的标准是什么？罪与义的标准，你不能把民事律拉进来。那么我们再讲礼仪律呢？礼仪律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去献祭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包括祭司要穿以弗德。如果你看礼仪律的话，你就更清楚了。礼仪律规定祭司是不是谁都能做？什么人能做？利未人当中的亚伦家。其他国家有没有利未人呢？
没有。
有没有亚伦家呢？
没有。
没有啊。所以如果拿这个定罪的话，上帝非常不公平，同意吧？我都没利未人呢，大哥，是不是？我想献祭我也献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这种制度是给谁的呀？是给以色列人。当然我们知道其中有隐含的福音预表的基督，阿们吧，所献的祭牲是预表基督的，大祭司也是预表基督的，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基督是给普世所有人的，福音要传到万国万邦。但是礼仪律里面它是有时间性，有地域性的，阿们吧。民事律也是这样，民事律是给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结束了，那民事律还有效不有效？就好像给以色列这个国家颁布的民事律，其实对其他国家它就没效了，甚至以色列这个国家结束以后它也失效了。大家知道旧约的以色列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同意不同意啊？你知道什么叫神权政治？就跟我们现在的国家对比你就知道。比如说我们说广义来讲，有一些伊斯兰教国家还是神权政治，在他们的宪法里面就规定古兰经的地位，好，人人都要敬拜安拉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个叫做神权政治。以色列原来是神权政治，我们现在的国家普遍是什么制度？我们是神权政治还是政教分离啊？政教分离。所以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些民事法体现出一个神权政治国家应有的特色。但是这些能不能作为人，我们普遍的所有的人犯罪没犯罪的标准呢？就我再举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再举民事法。其实有些弟兄姊妹如果学过一些法律，我不是学法律专业的，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学法律的人就更清楚了。大家知道在中国我们开车要靠左边走还是靠右边走？如果你到马路上面你靠左边呢，那你就违反交通法了，对吧？警察就可以来抓你了。警察就停，你这多危险，你这逆行啊，对吧？英国你知道靠左边走靠右边走？英国是靠左边走。你如果在英国靠右边走怎么样子呢？你违法了，违反了他的交通法，这就是他们的民事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能不能把一个国家甚至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民事法作为道德律的一个绝对标准，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你把它绝对化了，好了，那到底咱应该靠左走还是靠右走呢？好，你按照这个把它绝对化以后，看你把靠右走绝对化了，那靠左走的就犯罪了呀，是吧？你把靠左走的绝对化了，那就靠右走的就变成犯罪了。那它是犯罪吗？不是。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方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说你要知道什么是罪，罪的标准。其实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干犯律法这个就是犯罪， 干犯诫命，就是你其实在这方面，这里面的律法一定指的是道德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道德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说天地都要废去，怎么样子啊，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要废去。其实他这里面的律法强调就是道德律，真的民事法它结束了，以色列的民事法结束了，他的民事法里面那些精神我们可以借鉴，阿们吧。但是这个里面讲的说，你去看了道德律来讲的话，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道德律没有？主耶稣为我们成全道德律没有？还说他只是为我们成全了民事律和礼仪律，道德律还要我们自己搞定？他为我们成全了道德律，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如果道德律不解决，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没解决，你就还是个罪人，是吧？所以他为我们成全。但是为什么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是这个道德律所彰显的公义、圣洁、良善能不能废掉？不能废掉，这个世界不存在了。我们在天堂上生活的时候，要不要公义、圣洁、良善？天堂上是不是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说，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我就变成说我想干啥就干啥，我见到这个人不高兴我就捅他一刀，然后说反正都赦免了，可不可以这样子？在天堂上会不会大家吵架吵得一塌糊涂，说反正都赦免了，我就看你不顺眼，然后在地上就想跟你吵了，等了100多年没吵成，好不容易有机会在天上跟你一直吵下去，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不会。所以那为什么又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例子，你看到我小的时候经常在那个墙上看到那个大红标语，写的说不可随地大小便，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不贴了？是不是现在大家可以随地大小便了？而是因为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阿们吧。我们以前甚至在城市里面，你有时候不是看见小孩子，有时候大人你都能看见随地在那里大小便，所以不行，这太丢人了，是不是？就贴个标语，不许随地大小便，是不是？甚至周星驰演的电影里面演的那个吴孟达的那个对着墙小便，旁边就写了几个字：不许随地大小便。他就在那里，这是因为素质低，阿们吧。他素质提高以后，他会不会随地大小便？不会。但还需要这个标语？不需要，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到时候在天堂上面，每一个人都是圣洁、公义、良善，阿们吧。所以你还用跟我提律法？不需要，不需要。但是律法的精神废掉了没有？圣洁、公义、良善废掉了没有？没有。律法的总纲是爱，在天堂上咱是不是就彼此不爱了呢？不是。但是我们需不要提醒弟兄啊，你要爱其他的弟兄啊，你看见人穷乏，你不能这样子冷着心硬着心从他身边过去，还需要提醒这些？不需要。因为我们自发的彼此相爱，阿们吧。所以在不在律法之下？不在。然后保罗又讲说，我们其实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呢？不是让我们又负律法的恶，而是说律法的精神已经化在我们里面了。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也说了，其实我要将我的律法，上帝将他律法刻在哪里啊？刻在我们心板上了。这个刻在心板上什么意思？不是整天嗨乎自己，而是律法的精神圣洁、公义、良善，因着福音的缘故，它内化到我生命当中，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晓得，一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是我说的你要晓得的第一个，你知道罪和非罪的标准是道德律。所以基督徒应该在这方面好好的去查考明白摩西十诫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在山上登山宝训一开始先讲的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先讲的天国八福，阿门吗？他看到这些人坐在他身边，然后主耶稣就张嘴，啊，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其实都在安慰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被法利赛人瞧不起的，穷人、病人、乞丐、妓女、罪人、税吏。这些人围在耶稣的身边，耶稣一张嘴不是说你们这些家伙，他不是这样子。主耶稣一张嘴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意思是什么？你们这些人是有福的。然后呢，主耶稣就开始给大家详细讲解律法，阿们吧。你们听有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告诉你们不可以这样，是不是？你们听有人说怎么怎么样，你如果心里恨弟兄，其实你就是杀人。你们听有人说以为说只有身体上发生淫乱了才是淫乱，他说不，你眼睛看见异性你起了淫念，这就是犯淫乱了，是吧？他在干什么？他在让以色列人正确认识摩西十诫。 正确认识道德律，这样子你才不至于把无罪的当作有罪，把有罪的当作无罪，阿们吧。所以我们讲，你再去讲，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大不一样的地方。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吓我一跳，虽然我以前有知道，但那篇文章讲的比较详细，他就讲到什么，讲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教义来讲的话，他们有一个原则，他们叫做塔基亚原则，就是说如果伊斯兰教徒在一个地区，他如果是处于弱势，比如说这个地区普遍都是基督徒或者对伊斯兰教他们是少数，他们的教义直接在古兰经里面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撒谎，你可以骗这些人，你甚至可以装作跟他们是一样信仰的。你会发现弟兄姊妹，这个可怕不可怕？这非常可怕，这非常可怕。弟兄姊妹，这才是有些人讲的说宗教是麻痹人心的东西，这个把人的良心给麻痹了，是吧？撒谎怎么可以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些人说不是咱基督教不是也这样子吗？你拉合不就撒了谎吗？拉合是撒了谎，请问拉合得救是因为撒了谎得救是吧？
对。
上帝是不是赞扬拉合撒了谎？上帝在希伯来书，我们马上就快讲到第十一章了，上帝说拉合是怎么样子啊？拉合被上帝嘉奖是因为什么？拉合因着信。上帝是说我看重的是他的信，而不是他撒谎，你明白吗？真正的信仰，我在讲真正的信仰，特别基督教信仰，它不是让你的灵魂麻木。你要知道说罪得赦免，我不再受控告，我不再活在痛苦之中，是罪得赦免，我良心是敏感的，我良心是正直的，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非常瞧不起有宗教的人，因为很多有宗教的人都在麻痹自己，对吧？他是明明有事儿装作无事儿，甚至有些东西啊，他左解释右解释，好像把一些非常错误的东西他解释的好像合情合理了，所以人家瞧不起，说你连个基本的正直都没有。我一看这个我就吓一跳，所以那个文章的作者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怎么样，他说如果有一天奥巴马说他是穆斯林，我一点也不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奥巴马曾经在白宫里面设立了穆斯林的祷告室，你们知道吧？啊，川普上台以后就把那个祷告室给撤了，就是这样子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也有很多基督徒，美国基督徒质疑奥巴马，觉得奥巴马到底是不是个真基督徒啊？当然咱这不能随便论断人，但是按照伊斯兰的教义居然可以这样子，居然可以这样子。如果为了传教的缘故，如果为了圣战的缘故，你撒谎一点问题都没有。基督教许可不？不许可，不许可。真正的信仰是让你良心苏醒，阿们吧。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你引导我走什么路？弟兄姊妹，引导我走义路。我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阿们吧。我不跟那些恶人在一起。这个意思不是说，哎呀，我们像法利赛人那样误解，说这个是罪人，那个是税吏，我不跟他们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信仰，福音信仰复苏了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对是非曲直我是敏感的，阿们吧。我是追求正直的，因为我追求正直，我很为难。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即便有这个为难，我们这个时候是求主给我更多的恩典和智慧，让我在这些为难当中我可以得胜。就像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问我说，哎呀，这个别人去这个做销售，然后就会跟客户撒谎，哎呀，明明这个东西没那么贵，说，咦，你知不知道我是在哪儿买的，可贵的好东西现在送给你，我不想做这个。我说我也鼓励你不要这样做，你就诚诚实实的告诉他，你说我今天下楼去的菜市场或者去到哪里，我正好碰见了，我想起你来了，我给你买了一点东西，不贵。人家是觉得其实这是好的还是不好啊？其实所以人家有一个总结说，最好的政治你知道是什么吗？诚实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咱这不是在讲政治啊，我说只要有人际关系，其实你诚实。但是我们有时候呢说我诚实，所以我就不要智慧。不是，你要有智慧，阿们吧。我不撒谎，我求助给我有智慧，我这话该怎么说。他们是把明明20块钱的东西说成2000块，你这个可宝贵了，想拉拢客户，我不能这样做，但我该怎么做，我让客户感觉舒舒服服的，让客户感到我真的心里记挂他，这才重要。后来我就讲，我说其实人家客户有傻瓜吗？其实很多客户也不傻，对不对？你那个东西才值，我一看我估计也顶多值50块钱，叫你说成2000，我也知道你在忽悠我，还不如你诚诚实实的，阿们吧，建立的关系才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晓得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什么是罪， 罪与非罪的标准乃是上帝的律法。所以你看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用人的遗传怎么样子啊，废了神的诫命。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一个软弱，就是把人的遗传看得太重。人说这个是罪，那个是罪，他说哦，这是罪，那个罪，我又得罪主了。我说你凭什么啊？你得去回到圣经去看这是不是罪。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骗人是不是罪啊？骗人不是罪了。这梁弟兄你这一讲我就明白了，骗人不是罪，骗人不是罪吗？弟兄姊妹，做假见证陷害人呢、啊？这明明是撒谎，这不是罪吗？是，你得回到。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是以前那些传统观念在支撑他什么是罪，把传统观念一拿掉，他上帝的话语其实没在他心中立住，是吧？贪心是不是罪？
是。
你看到别人好了，然后心里就泛酸，是不是？请问对不对？这当然不对了，这是不是罪？是罪。但你看见别人好了，你说我也想那么好，请问是不是罪？对吧？你明白吗？我看见你看到说，哎，这个姊妹或者那个弟兄经过一番打扮，然后很漂亮，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我看见他漂亮是不是就犯淫乱了？你梁弟兄在这儿，你看这弟兄姊妹都坐在这儿，梁弟兄看，哎呀，这个姊妹穿的挺很得体很漂亮的，梁弟兄一直在讲台上犯淫乱。那我就讲到的时候就这样子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欣赏可不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很漂亮啊，那个人打扮很得体，这个弟兄很英俊，好不好啊？好，动淫念才是犯淫乱，阿们吧。所以你去仔细去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所以回到我们包括以前讲的，我说你一定知道说上帝律法才是是非的准则。好，上对上帝律法的正确认识能不能离开福音？离开福音我们可不可能对上帝律法有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要再讲解律法，他为什么不直奔主题只讲福音？因为主耶稣知道很多人的问题就在于对律法的认识是错的，所以他要先讲天国八福，把福音讲出来，然后在福音的光照之下让你再去看律法。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比如说这本书上面的字都没印错，但是我们这里窗帘拉上，我们所有的灯都关上，请问你能够看得清楚这上面的字吗？看不清。人本性之光就像一些蜡烛一样忽明忽暗，所以哎，看哦，这个字好像是律，那个好像是法，你可能会看错的。唯有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大光，你照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原来一直认为说，上摩西十诫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讲了离婚，是吧？咱随便离婚没关系。主耶稣告诉他们，不是，你们这个理解错了。但是我们发现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离开福音去看的，然后摩西律法里面许可离婚，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是不许人离婚的？有没有注意离了婚再也不许再婚啊？不管什么原因，对不对啊？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你错得离谱。哎，你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想当然认为我不会理解错的，我说不，你要回到福音里面。而且我再讲，我们对罪与非罪的标准，对律法的正确看待，有一个人他要做我们的标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听子们，对了，耶稣。请问主耶稣有没有违背过任何一次律法？有没有？没有。所以有些事情你要看耶稣。比如说就我们以前讲到时候跟弟兄姊妹举过这个例子，说比如说如果其他弟兄姊妹邀请你去他们家吃饭，能不能算犯罪呢？如果传道人呢？传道人还能去人家吃饭，那还了得？耶稣有没有去人家吃饭？有。而且耶稣有一次主动要求，你们注意是不是？因为撒该在爬在树上看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是吧？犯罪了没有？没有。所以你去看主耶稣很多做法，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没讲的，说哎呀，你一定要警醒啊，时时要警醒啊，不警醒就犯罪了。其实有一次在船上，主耶稣警醒不警醒呢？那船上起大浪了，然后门徒都没睡着，谁睡着了？
耶稣
睡着了。主耶稣睡的，门徒要去摇他才能把他摇醒。犯罪了没有？
没有，
是吧？所以你仔细去思考，仔细去对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我们第一个需要知道的，为什么我们说除罪的方法先讲这些？你如果这些不清楚，如果这些不明白的话，我们很容易把不是罪的当作是罪，我们被控告，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敢做， 比如说有些基督徒，之前还有一个姊妹跟我问起来，然后我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什么的。有个姊妹问我，她说她那时候听在网上偶然之间听到我们讲道，然后听了以后她很受激励，很受激励以后呢，他们这个姊妹是在大学里面做老师的，然后她就问我，她说梁弟兄，我可不可以这个有一个，她有个想法，说我想申请这个聘任这个系里面的副主任什么的，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好了，但是他身边的有些基督徒说不要，这个试探太大哈，是吧？我说不，你当然你做的事情越大，当然试探会多，对吧？你的职位越高，你面对的情况越复杂，但是我说你做了副主任，你能服侍的人多，你能够影响多，你如果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能到更高的山上去宣扬基督，为什么满足于在一个小山坡上呢？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后来这个姊妹前一段时间给我发个信息，说梁弟兄也院领导已经通过了，马上就公告，很高兴，阿门吧，弟兄姊妹。其实一个人申请竞聘要更高的职位，请问犯罪了没有？
没有。
有点吧，你这个心呐、啊，这就是贪心呐、啊。请问竞聘更高的职位是不是就是贪心呢、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真的去思考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是因为把非罪的当作是罪，导致我们裹足不前。就是我们讲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像三寸金莲基督徒走不动，因为有些东西它明明不是罪，我们当作罪。你当作罪你能做吗？你就不能做了，对不对？但是也有一些事明明是罪，但是我们不把它当作罪。我再举例子，我说两面都有。我们之前有一个姊妹，我们去辅导她，她也听明白因信称义，她也知道说心灵得自由，但她明白一半儿，她明白很片面。她说我已经自由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跟她所谓以前的暗恋的对象发生关系。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不是犯淫乱了？我再问弟兄姊妹，这犯淫乱了，这我的自由你管不着，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对，这就是犯淫乱了，这就是犯淫乱。而且我们等一下还要讲，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还有一个什么律啊？还有一个罪和死亡的律。你一旦进入罪的律，这个罪的律就拖住你，你没有在基督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求他的赦免，这个罪就会越滚越大，会压住你。阿们吧。基督徒会不会说我不认罪无所谓啊？我反正基督都担当我的罪了，所以我认不认都没事儿，会不会？不会的。有些罪是后面追上的，有些罪是越滚越大的。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有些人的良心像热铁慢慢给烙惯了，阿们吧。你这些要一定要去知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我说从这个角度，我希望通过这些讲解，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说罪的标准，罪与义的标准乃是什么呀？乃是上帝的诫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要好好的在福音的光照之下去理解摩西十诫，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但我要强调，在福音的光照之下，不要一头扎眼。哎呀，梁弟兄，今天你这一讲可把我开窍了，我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摩西十诫不了解，我就开始钻研了，钻，然后把福音丢了，像我们说的狗熊掰苞米一样，你知道吧？因为狗熊掰苞米，前面掰一个还因信称义，还夹在嘎吱窝里面，还挺高兴的。后面要搬十诫了，把因信称义丢了，然后把十诫夹在嘎吱窝里面，你肯定慢慢就愁苦。你必须在福音的光里面，常常回到耶稣面前。我就说，所以你要真的了解律法，真的明白律法，你看耶稣，摩西是不是没有违犯过十诫的人？以利亚是不是没有违犯过十诫的人？大卫呢？不是。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干犯过律法，这个人叫什么？叫耶稣。所以你想了解律法吗？你去看耶稣啊，弟兄姊妹，你不要钻到神学家的那个书籍里面把耶稣丢了，你要去看耶稣，因为耶稣没有违背任何的律法，耶稣把全律法都成全了，阿们吧。所以你有什么理由不看耶稣？我再问你，你有什么理由说我为了研究十诫把耶稣丢在一边？你没理由的。千古一人，万古一人，阿们吧。就是这一个人，你看这个人，你就去思考，你就去明白。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弟兄姊妹要去晓得，你去看认识罪。第二个，我在讲，我们讲到说除罪的唯一方法的时候，还有一个坎儿，我们一定要去迈过的。什么坎儿呢？我们大家有些弟兄姊妹学过一些神学，就有一个神学名词叫人的全然败坏，阿们吧。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这个说法是从圣经上面来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阿们吧。 人人都是罪人。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从亚当堕落开始，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所有人生来都是罪人，是不是？好，但是对于人的全然败坏，对于没有一个是义人，这个理解正确不正确，这个影响很大的。还回到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讲圣约的时候我讲过，你注意，有一种圣约观它是全然恩典的，还有一种圣约观其实它背后是功劳主义的，所谓的用基督的功劳然后是给我们赢得了圣约。我说不，你用这个是解不通的。那我说回到这里来讲，你注意我为什么讲这个，你注意有些弟兄姊妹讲说人是全然败坏的，没有一个人能做一件好事，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讲的，请问这个说法对不对？这样的理解对不对？能不能说人是全然败坏，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错？甚至然后有些神学家就讲了，当然没有一件事情做的是对的了，因为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想着荣耀上帝，所以他肯定是错的。呀，这说的好有道理啊，是不是？但是我说不对的。你注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说，全律法都包在哪一句里面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他不是说全律法都包在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甚至使徒约翰讲说，你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样子啊，你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其实你去爱一个人，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要求你全情投入的，同意不同意？你会发现我们用基督徒有时候很古怪的，然后因为就被这些东西捆住思想了，所以你当你对你的妻子说我爱你，我全身心的爱你，然后有的时候还要在心里面讲，上帝，我是先爱你才爱他啊，是不是啊？是，如果你妻子也是个基督徒的话，还要跟你妻子讲说，上帝第一哈，你第二哈，哈。其实爱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你是不想其他的，阿们吧。但是这个犯罪的没有呢？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误会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在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他原因是什么？他有没有说为了上帝的荣耀，来拿个饼拿个鱼我掰开让你们都享受？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圣经上面讲说，耶稣看见这些人漫山遍野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就怜悯他们。主耶稣清楚知道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是不信的，有些人仅仅是为了吃饼，但是耶稣是他的表现是全情投入到对这些人的爱里面，阿们吧。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因为这里面背后有一个救恩论上的错误，就是功劳主义没拿掉。功劳主义没拿掉，为什么一定要说没有人能做一件好事？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人得救可以积累功德，积累功德，积累到一定程度能得救。所以天主教很诚实，天主教就说要靠着基督的功德，靠着人的功德加起来，然后我们得救，是吧？这是天主教讲，他们还发明一个功德库。但我们基督教里面因为不接受天主教这个说法，但是他又没放弃功劳主义，这个时候他就要强行说一件事情，说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做一件好事。我们的观点对不对？这个我们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原因是因为你的救恩论是功劳主义，你的救恩观是功劳主义的，你甚至认为说基督积累的功劳让你得救。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强调，你仔细去看圣经，圣经没这样说，圣经只是说基督的血流出来怎么样子，洗净我们的罪，而不是说基督积累了多少功德让我们得救。如果按功劳来讲的话，基督一个人在世上33年半能积多少呢？然后还要给我们每个人都换永生，你知道这个算式你是算不平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像小学生做算式一样，这边几加几，那边有个等号要等出来，等号右边是永生，左边得加多少啊？其实救恩根本跟功劳无关，是纯然出于恩典，纯然出于上帝的爱，阿们吧。当你把这个放开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我们怎么认识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我们说是啊，因为人生来都是罪人，但是人能不能做好事儿？我们说可以，但是你做一万件好事，你做一亿件好事，你从出生到死你一直在做好事，这些好事也不配让你进天堂，阿们吧。所以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世上的人，包括不信的人，他们所做的好事，我可以从心里面我佩服他，我可以从心里面赞赏他，而不能像有些基督徒人家就觉得很别扭。明明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挣扎的很厉害，啥时候挣扎很厉害？就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 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突然大地震，不是死了好多人是吧？然后有一个很感人的，就是挖出来发现一个妈妈，就是弓着腰保护自己的孩子，临死还是这样子的，然后死了，当然孩子也死了，因为都被这个废墟压在那。请问这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的爱，这是罪。你要不要这样说？这是罪，因为他只是为了他的孩子，没有为上帝。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您一次，你会发现这是神学上的问题，这是神学片面、神学有错谬的一个表现。他为他的孩子这样子，我们感动不感动？感动。但是头皮孩子都到这个地步了，上帝还不赶紧让他上天堂？你看功劳主又来了吧，是吧？他这么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应该给他换取天堂。天堂不是换来的，阿们吧。你去看我们跟主的关系，圣经上面形容成为什么呀？爱情。所以任何人想拿钱财换爱情都会被鼓掌，是不是？还是什么呀？都会被藐视。天堂不是换来的，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做多少好事跟你上天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人的所谓的功德根本就不能积累让人上天堂。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对任何人做好事，我都能够持一个真心赞赏。哎呀，这个人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企业做得真好，这个人做慈善真心想帮那些贫穷的人，那个人真的是跑到穷山沟里面，然后想方设法帮助那些穷苦的孩子，虽然他不是基督徒，我打心里佩服他，但是我又在心里面很清楚知道说，这一切跟他进不进天堂没一点关系。他怎么进天堂？信耶稣得永生。你知道吗？这才是我们说，这才是正确的认识，说人人都是罪人的正确方法。你一定要抛开功劳主义，只要功劳主义这个东西还在你心里扎根，你就一定会说那句话，说没有一个人能做一件好事，因为他怕积累功德。你明白吗？天主教，所以在这一点上，有些人会觉得天主教比我们基督教还可爱一点，因为天主教还至少承认人家这个是行善呐、啊，人家那个是做慈善呐、啊，人家特蕾莎修女，人家一生都奉献了给印度的穷人，给全世界的穷人，你能不感动吗？我们基督徒说特蕾莎信仰有问题，是不是？你会发现有基督徒说特蕾莎信仰有问题，他那个信仰不纯正，很大问题的，他的信仰有问题，他还能做什么好事？所以把人家气得一塌糊涂，这还是基督徒呢？你这样看，其实我们不单是特蕾莎，我说任何的人他做好事我们都赞同，但是我们讲说人人都是罪人，而且正好在这方面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罪的可怕。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像那种说的说人人全然败坏，然后人坏得一塌糊涂，我说假设你看到一只蚂蚁想往前爬，有个力量把它挡住，它爬不动，请问你能不能得出力量说那个力量非常强？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不能，因为那个蚂蚁太弱了，你明白吗？但是你看到一个大象，然后后面不是拉几百吨、几百斤、拉几吨的东西，那个大象吭哧吭哧往前走，但是这个大象动不了了，好像有一股力量拉住它，它一点儿也动不了。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个力量厉害不厉害？大不大？大。人这么尊贵，人可以做这么多的好事，人可以如此的牺牲自己，但是人却逃脱不了死和罪的律，你就知道罪多可怕了。阿们吧。所以我们讲的罪比他们那种讲的罪哪一个更深刻呢？其实你这样承认这个人是做好事，那个人也做了好事，那个人专心想孝敬父母，那个人对朋友义气真的是大得不得了，但是罪这个律、罪这个力量是他的生命，这么尊贵的一个人，这么伟大的人，而且历史历代这么多伟大的人都抗拒不了，你知道罪厉害不厉害？厉害，太厉害了。所以罪这么厉害，我就放弃了。我放弃什么？我放弃靠自己的行为功德能够胜过他。我说胜过罪真的只剩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因为他太厉害。我看见这个世界上面亿亿万万的人，哪怕是坏的流油的人，坏的一塌糊涂的人，他里面依然还有良善，但是这个良善居然没有办法帮助他胜过罪，我就知道罪是很可怕的。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仅仅那小小的一个分别上述的果子带着毒素，不是，而是这就是告诉我们罪的可怕。阿们吗？就我们以前讲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你看到一头大水牛，然后拿了这么一点点的毒汁，那个大水牛往它 身上嘴唇里面弹了一点，那个水牛往前走两步砰一下倒在地上了。你这个毒厉害不厉害？厉害，因为它这么有力量。但是你拿了毒汁给一个蚂蚁一弹，蚂蚁死了，你会觉得这个毒很厉害吗？你不会，你觉得蚂蚁别说毒汁了，你放点水也能把它淹死，是不是啊？那人这么尊贵，人能做这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胜过罪。我说罪很可怕，罪太厉害了，所以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去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我们说除罪的唯一方法。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从22节他讲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26节他又讲说，我们主耶稣从创世以来，他如果要那样像那些旧约献祭那样要多次受苦，但如今他在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然后9章28节说的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然后到了10章，其实也多处有讲，包括讲祭牲没有办法除罪，然后讲主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然后我们刚才读的10章18节说，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他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除罪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献祭，耶稣基督流血。为什么？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流血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再讲，我们刚才已经从表现上跟大家讲，我说我再跟大家去讲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去更明白更知道了。大家往前翻，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几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先读一节的经文。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啊，你注意关于罪这里面有一个，他使徒保罗他用了一个说法，说罪和死的律，然后相对应的是什么呢？相对应的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律它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去让你去明白关于罪，律它就像一种规律，一种定律。比如说举个例子，因为我在这里讲到，你们坐在这里，凡是在地球上面的人都受地球的重力引力这个律来控制，阿们吧。我是一个身体假设很矫健的人，我可以跳得很高，请问跳起来以后的结果呢？我会不会跳跳跳，然后左脚踩右脚，左脚踩右脚，然后就上了月球，行不行？不行。那我们以前那些小说评书里面那些大侠就是这样子，左脚踩右脚，什么踢云洞啊，什么燕子三抄水啊，就几丈高的城墙就这样就上去了。这都是不懂物理胡说的，是不是啊？你这为什么我跳，我那么用力往起跳我还会掉下来？因为有一个引力的定律在我身上一直发挥作用。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讲说，罪是个律，你只要在这个律之下，它就对你发生作用，你明白吗？而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你去看使徒保罗他在这里讲的罗马书八章这里讲，其实前面还有讲到罗马书7章两律相争的挣扎，就是这个律你想靠好行为能不能挣脱这个律？挣脱不了。你想靠律法能不能挣脱这个律，罪的律？挣脱不了。你一定搞清楚这点。我可不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听了就这样放的，你仔细去思考我刚才讲的话。你想靠好行为是挣脱不了这个律的，这个规律在你身上。就是我们说你哪怕锻炼自己，锻炼自己，锻炼的肌肉发达，然后冬天的时候就穿一件衬衫，然后也不冷，然后一看好家伙8块腹肌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跳起来你可以比我跳得高，你甚至可以比我高一倍，你甚至像乔丹，甚至像这个科比布莱恩那样子啊，跳起来能够从你头上飞过去，但是他最终还会怎么样？还得落下来。 所以你靠行为你想挣脱罪的律没有任何的用处，你靠修炼自己想挣脱罪的律没有任何用处，你跑到山洞里面像达摩一样面壁三十年，你可以在山洞里面照出个影来，但是罪的律你一点也克服不了。你走出山洞，还没走出山洞，你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其实罪的律就一直在发生作用。然后我们有一个误会，有一个错觉，我们说上帝赐了有两样东西，有一样宝贵的东西叫做摩西十诫啊，两块法板装在约柜里，哇，多么宝贵啊！我靠这个行不行？依然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挣脱这个罪的律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这里面只有在基督的血里面，他才给我们了另外一个律，这个律叫什么？叫生命和圣灵的律，能够对抗，能够消除罪和死的律。就我举例子，好像什么呢？我们在地上，反正你跳再高你还会落下，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有了火箭，对不对？火箭是不是随便像点爆竹一样里面放点火药就行啊？不是，它里面有很强大的火电发动机，然后有很多的燃料，然后一开，你坐在火箭里面，然后就开始挣脱地球引力定律对你的这种影响。它另外一个律，向上推的律，推推推推推，一直推到你飞到外太空，进入失重状态，对吧？然后开始觉得到哪儿反正不分上下了，因为都是因为这个重力引力这方面的律对我已经没有效果。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能够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像火箭发射一样把我们推上去，就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你在这个律里面，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你看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真的人都在考虑这些问题，人一旦意识到有死亡，人一旦意识到有天堂地狱，人就在想办法，我怎么进天堂，我怎么避免下地狱。然后保罗批评了很多，责备了很多，他不是论断人，而是强调说，你靠行为行不行？不行。外邦人行不行？不行。以色列人说，我们有律法呀。保罗说，你们知不知道律法拿来干什么？你们拿着律法在论断人，你搞错了吧？律法是用在你自己身上的。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这样子的，是吧？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有些人呢、啊、我看不到他悔改的样式，我非常怀疑他到底得救没得救。然后有弟兄姊妹就在旁边提醒，这个话应该用你自己身上，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行，我很爱他的，我就怕他灭亡了。我说你别那么爱他，爱你自己先吧。你老是担心别人不得救，你得救不？你有没有注意圣经上面，真的基督徒一个很大问题，圣经上面从书信里面，从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就开始讲论断的问题。然后有很多基督徒抵挡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很喜欢拿那个雅各书，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雅各书是靠行为啊？怎么是靠信呢？是不是？然后其实雅各书里面也一直论花了很大篇幅论讲什么问题，讲论断问题。你有没有注意？甚至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小心受更重的审判。不行啊，我就是看着他觉得他不得救，我就是担心他不得救，是吧？保罗说，你们搞错了，你们搞错了。神的圣言托付给你们，律法托付给你们，不是让你得救的，不是让你脱罪的，不是让你除罪的。律法给你干什么呀？是让你认罪的。律法给你是让你认罪的。所以保罗，我们下次会跟大家讲，保罗在里讲到献祭时候有两种献祭，我们这个才叫真正的两种祭，不是那些邪恶体系讲的两种献祭。一种献祭在律法之下的献祭，律法之下的献祭要怎么献？天天献，日日献，年年献。为什么要经常献？因为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牛羊的血能不能安慰人的良心？永不能安慰人的良心。因为保罗这个使徒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如果这个血能安慰人的良心，何必再献，对吧？只有另外一个福音的祭献几次啊？
一次。
一次。哎，我们圣餐礼拜难道不是献祭吗？我们圣餐礼拜难道不是献祭吗？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傻瓜才说圣餐礼拜是献祭，圣餐礼拜不是献祭。弟兄姊妹，你搞错了，圣餐礼拜不是献祭。新约讲的多清楚，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叫那些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了。 你献什么呀？你如果再献祭，就是说基督献的不够他们吧。所以你一看，你一想，你一查，你就晓得了。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掉。真的，我们再去梳理的话，你就知道，你看我们刚才读罗马书八章的经文里面讲的，说罪和死的律，生命和圣灵的律，有没有注意？罪和死总在连在一起的，犯罪的他必死亡。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样？死后且有审判。为什么人会死？因为罪。所以你要解决罪的问题，必须有死。阿们吧，必须有死。但我们死有用没有用？我们死没用，我们死没用。你一个罪人死了，本来就该死，是不是啊？我们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你这话说的好让我心寒呢、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看到人去世了，你说该死，你这样子就把人气死了，对不对？你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但是我们说，罪人他必然会死，没有办法的。只有一个人要无罪的，而且有无穷生命大能的人为我们死了，才能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担当。阿们吧。那个人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叫做耶稣。所以他一定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是为了表演吗？不是，他必须死。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看见耶稣的死，我们就得了安慰，正狠心。看耶稣死你得，因为耶稣不死我得死啊，是不是？但是我得了安慰，我不是说我不哭，我不是说我不难受，我想到我的主是为我的罪死的，我心里面真的是有愧疚。但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哀哭痛嚎。圣经诗篇是不是这样说的呀？不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歌唱，是不是啊？我们要欢乐歌唱。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天耶稣为我死了，担当了我一切的罪。其实那一天耶稣高兴不高兴啊？我说主耶稣也特别高兴。主耶稣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了，他在客西马尼园汗流如雪，这是真的。他在十字架上面极其痛苦，这是真的。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了，这是真的。但是他是欢喜快乐甘心乐意去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父所赐给他的这么多的人要因着他这一次的死永远脱离罪的辖制了，永远脱离罪的权势了，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说的，好像一个丈夫爱他的妻子，然后他的妻子被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直辖制着，一直辖制着，这个丈夫知道付出极大的代价能够把他的妻子挽回回来，这个时候他付代价痛苦不痛苦？痛苦。但是他想到他的妻子会恢复正常，他高兴不高兴？
高兴，
太高兴。而主耶稣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因为其实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喜欢唱的诗篇就是诗篇118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所以我们相信那天主耶稣上橄榄山之前跟门徒一起唱的应该也是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把血流出来，然后让我们这些人罪得赦免。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而且我再讲一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今天讲，因为是这是除罪的唯一的方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容易有一个误会，说这只是除罪啊，我们怎么胜过罪呢？我们怎么对付罪呢？我们怎么能够怎么样子？其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这个除这个词？圣经上面用除这个词，它是表示的是只是说的就是罪就是解决了，它还是在讲很彻底很完全的意思啊，除罪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注重对付罪，所以除罪我们就划过去了。这是有些人很严谨，因为我昨天准备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很严谨。我本来一开始准备的题目说解决罪的唯一方法，后来圣经上面严格的说法叫除罪的方法，阿们吧。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觉得解决罪好像更全面一点，除罪好像没那么全面。其实哪个更全面啊？除啊，除掉了，没有了，彻底完全一滴不剩的意思。这就是耶稣，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这样子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赦罪之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救恩。所以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解决罪的方法就是耶稣流血。然后好了，我就讲第三点了，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除罪之恩呢？我们怎么得到，弟兄姊妹？你说讲耶稣好，耶稣妙， 耶稣怎样怎样，但是我怎么得着？我跟你讲，真的不开玩笑的，真的不开玩笑。刚才我们开始之前跟沙龙兄我们两个交通还在讲这个，真的，你去想一想，我们把耶稣讲得完美的不得了，上帝好的不得了，但是你怎么得到这个好的？你不跟人讲，残忍不残忍呢？如果这块讲错了，可怕不可怕呢？你说耶稣钉十字架，多么真心的爱我们，怎样怎样子的，然后你不讲因信称义，这个是最吓人的一件事。所以我知道有些神学家说，其实基督的十字架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他是讲真心话，我跟你讲，因为他没有因信称义的基础，他轻看了因信称义。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真的很可怕，他都为你钉十字架了，你为他做了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为你一切都舍了，天上的荣华都舍了，你为他做了什么？你说吧，你奉献多少？你说吧，你是不是？你今天早晨还为了孩子晚起啊，今天明明知道是主日，你还是这样子的，你对得起耶稣吗？我跟你讲，如果你离开因信称义，这些话吓死人，还不如见摩西。我跟你说，对不对？你见摩西，因为摩西还有缺点嘛，对不对？是不是？咱见着摩西你干活干的不好啊，你明明该70个长老干的，你一个人干，你看你干的是，咱还能心里稍微安慰一点。耶稣完美无瑕，吓人不吓人呢？这就变成吓人了。所以我怎么能得到这个除罪之恩？我怎么得到？谦卑自己，痛哭悔改，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吧。你一定要看见这些，一定要知道这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除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要得到这个方法，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说，信，因信称义，不靠行为。罗马书反复论证，整本圣经反复论证，告诉我们说，不靠行为，只要信他的就不至灭亡。阿们吧。那个强盗有什么好行为？那个被鬼附的人有什么好行为？你们有没有想过，格拉森被鬼附那个人有什么好行为？他后来有好行为，是不是？他后来有好行为，这不就正是我们讲的救恩吗？你信了耶稣，神的灵在你里面做工，神的恩典会激励你，你会来后来会有好行为。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好行为跟得救放成得救的前提条件呢？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人悔改的彻底不彻底作为你评判这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的条件呢？谁给你这样的权柄论断神的仆人？谁给你这样的权柄论断神的百姓？谁给你这样的权柄论断你的弟兄呢？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些你就想到什么？我们怎么得着？信，一信就得着。真的，你去明白救恩，越明白救恩，你就越晓得说，是我一信我就得着了。所以我要让我自己安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在这方面有时候根基还不是太牢固。我就见到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说，我已经跟哪个哪个亲戚传了福音了，他也跟我一起做了决志祷告，然后梁弟兄你继续跟我一起祷告，希望他真的信主哈，希望他真的得救哈。我有的时候有点无话可说，我说人家都跟你决志祷告了，人家都愿意信了，不是他没信心，是你没信心。他都说我信，你说我怀疑你的信，是吧？他说我愿意做耶稣的门徒，我愿意让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怀疑你的愿意，其实是你没信心。阿们吧。你为什么会没信心？是因为里面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有的时候那种功劳主义的行为主义的那些东西还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我们非得看见他有什么行为我好像才安心。当然我们会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有好行为来荣耀上帝，阿们吧。但是我一定在这方面勒住我的舌头，我要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说，这个舌头啊，人把什么都制服了，但是就一个小东西没制服，什么东西啊？就是人的舌头。然后人的舌头能从地狱里面把火给引上来，把生命的轮子给烧着。这种随便说别人得救不得救，就是在地狱里面烧火的人，整天在地狱里面捡根柴是吧，递给这个弟兄，我考一考你，我看你得救没得救，一定要用他的标准。我说不是的， 有很多事情你看不见的，阿们吗？像我们讲的，你去看松树和杨树大不一样，杨树五年长多高啊，松树呢，松树五年就可能长那么一点点，这是个死树，能不能这么大胆呢？不能的，不能的。而我们有些基督徒急到一个地步，别说等五年，三个月都等不及，是不是？这个人都信主三个月了还跟那炒股呢，我说炒股有什么问题啊？到底是不是？这个人都信主六个月了还会抽烟，那你知道有些人那烟瘾不是那么好戒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些东西你真的去回到福音里面去看，你就去晓得了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们怎么得着这个除罪之恩？信。所以让你的心安息在基督里，阿们吧。然后要让你的行为，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以上帝的十诫作为一个标尺来看我是不是行在义路之中，要不要？要。然后这个标尺不是神学家所立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律法的赐予者，他是完全遵行律法的人。然后我自由而行，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要用我的好行为来荣耀上帝。我得救跟我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跟耶稣的血有关系。我怎么得到耶稣的血？信。凡求告主名的不一定得救，是不是这样说圣经上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说耶稣啊，主耶稣啊，我的上帝啊，虽然我对你的认识有很多不足，求你搭救我的灵魂，让我不要灭在地狱里。请问一个人这样说过，他会不会灭亡？会不会灭亡？永远也不会了。他后来诋毁了怎么办呢？他反悔了怎么办呢？他生气了怎么办呢？人可以反悔，上帝会不会？如果你一反悔上帝也反悔的话，上帝很可怜，是不是啊？你真的去知道这些。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晓得，真的知道。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
我们唱一首诗歌，181首。
181首。
Yes.
要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我们今天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靠耶稣除掉，那你也要看到像这首歌里面说的，看到耶稣的应许，你要学会把你的重担交给他，他应许的他一定做成，你求他，是不是？工作、婚姻、家庭、子女教育，方方面面，耶稣啊，我把这个重担交给你了，求你为我成全你的美意，然后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耶稣一定会听，一定会做事，阿们吧。坦然，你纠结三天和你坦然三天都是三天，你交给耶稣了就别纠结了，阿们吧。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流出来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这些人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见除了你流血牺牲，除了你的十字架，再也没有除罪的第二个方法，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我们就把一切的行为功劳这些东西都放弃，我们要努力的行善来荣耀你的名，来荣耀天父的名，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善行跟得救没有关系，它不能使人得救，但是你的血一定能使我们得救，求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欢欢喜喜，而且你的血是除罪的，就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把我们的罪都洗净，我们的罪虽红如丹颜，但是你必洗我们白如羊毛，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欢喜，我们要抓着你的应许在地上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